弟兄姊妹们平安。对不起，这个 technical。这有点问题。麻烦你。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谢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是你先爱了我们，愿主你今天早晨来得着我们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那住宝座的和羔羊，因为你实在是配得一切敬拜爱戴跟服侍的。我们谢谢主，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今年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准备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把他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要知道主今天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也许人要问说，我们教会是圣经教会，我们已经有了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为什么还求神的话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因为神的话或是神的道，在希腊原文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logos 就是人把上帝的启示写下来，白纸黑字成了圣经，我们所读的，这的确是上帝的话语，这是 logos。 logos 是静态的，另外一个字叫 rhema， rhema 是动态的，也就是神即使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某一个场合对我们说话，神可以借着他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再一次的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把他的 logos 再次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就是适合我们当时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他会来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相信神也会来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的是 rhema。 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的声音，主对我们说话，就是 rhema。 弟兄姐妹，最近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的话，主给你的话语，主对你说的声音，听见没有，就是 rhema。 这也是我们常常要渴慕的，因为这个 rhema 是主观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上帝这个时候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渴慕，阿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最大的诫命。请问各位，我们活在地上有什么事情比遵行神的命令更重要呢？他是我们的王，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那我们再一次来读刚刚读过的经节，请我们一同来读。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要看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到底对神的诫命知道了多少。根据当时的话，这个摩西律法加上这律法师对整个旧约这个摩西律法的解释呢，总共加起来他们叫做 Torah， 在 Torah 里面根据他们的计算，出于神的口亲自给他们命令，总共加起来613条。 所以这个年轻人要啊，这个律法师来试探年轻的耶稣说，那么律法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613条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他问主耶稣，问了一条，主耶稣给了他什么？两条。主耶稣怎么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主耶稣这样回答，就打中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的靶心了。但是主耶稣再加了一条，说其次也是相仿，怎么样？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诫命其实是不能分割的。你说你爱上帝，但是你不爱你的邻舍，那这不是真实的爱。我们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看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啊，这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教训。那今天我们就来看最大的诫命，要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神。那主若许可，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第二条，要爱人如己。我记得20几年前，我在克利本一个很小的教会啊，在学校的附近一个很小的教会服侍。那时候我们也是常常请外面的讲员，我们请了一位在大学的时候属灵的同伴，他姓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就是吴正权。有一次我们找不到讲员，请他特别来救火。他那时候讲到的时候，上来就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到今天几年过去了，那句话还是刻在我的心板上面，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传道人讲的话真的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很多年你都记得住的，不太容易。譬如说，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上个礼拜师母讲了什么，还记得吗？感谢主，有人记住哈。我相信很多人不记得，或者是说上个月呢，那我们更是很难记住。但是这个吴弟兄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他一上台就说：“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今天我把这样的问题也问给各位哈。其实这个问题是主耶稣非常关心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在湖边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吃早餐以后，主耶稣的问了彼得，连续问了三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连续问了三次，问到彼得心里都忧愁起来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主耶稣关心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回答他呢？彼得非常的忧愁，因为他曾经是一位誓死要跟随主到底的死，就是受死下监也要跟随耶稣到底。没想到今天他到海里去打鱼了，他走回头的路，他到世界上去追求这些物质可以的享受。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几年前你对主耶稣的爱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强烈，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那样的爱耶稣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爱耶稣呢？我今天问各位，也问我自己，你爱耶稣吗？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生命记的6章4到5节，那你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叫以色列人跟世上的万国万族不一样的地方呢？乃是因为他们认识这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因为他们认识了神，而且他们手中握有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书，有神的律法书，他们明白。那弟兄姐妹，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书，他们明白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有没有遵行呢？整个旧约的记载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 几乎是把神借摩西所赐给他们十条律法都给换尽了。他们明白神的律法，但是没有去遵守神的律法，可见得明白神的话跟遵行神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常常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就说看他是不是对圣经有很多的知识，很懂圣经，很会带查经，看他是不是在教会很热心的侍奉，我们以为这些就是爱神。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不重要，但有这样的表现还不见得是真爱神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爱神呢？顺服神命令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才是真爱神，一个顺服神的人才是爱神的人。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你要尽心的这个心呢，希腊文是说卡迪亚，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医学的哈，卡迪亚是什么？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重要的部位，是我们整个人的所在。我们中国人讲我一心一意，那就是这个卡迪亚，就是我的意志，我的决定。我们爱神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委身来顺服神，委身来爱神。我们每一天都常常碰到许多事情，我们必须做决定，到底我做的决定是不是愿意来爱主耶稣，跟随主耶稣，顺服神呢？那我们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个人，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跟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是不是顺服神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蒙福呢，还是受亏损？这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常常许多的挑战跟试探，在那个时候我是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呢？就是我们的卡迪亚，尽心啊，尽心要来爱我们的神。主耶稣对我们要求他的爱是蛮高的。我刚刚问说，你主耶稣，你说，我说你爱耶稣吗？哈，那主耶稣说你爱我吗？那这个爱是在要求相当相当的高。大家读一读这个经节，我们一起读。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要求高不高啊？真高啊，真高啊。我觉得这个爱实在只有神自己的爱才有办法，那是因为神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才有办法说，主啊，我要爱你胜过一切。这个爱是个专一的爱。我记得在四世纪里面，撒母耳来劝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那时候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他们，他非常的害怕。那么撒母耳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劝勉，他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跟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顺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这样神要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就是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都能够来除尽。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胜过啊，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跟自己的性命，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那时候撒母耳叫他们把这个外邦人的神都除掉了。今天外邦人的神是什么呢？钉在外邦不信主的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崇拜，许许多多的追求，许许多多的理想，而这些追求这些理想都在他们心里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神，支配控制他们一生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的王，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要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一切的偶像。外邦人所追求不是应该我们所追求的，也不应该是我们的儿女所追求的。我们要追求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里讲，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跟姐妹，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为什么主有这样高的要求呢？因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配偶， 兄弟姐妹儿女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有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偶像，看得比神还重要。当我们的心中有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就离开那个神爱的泉源，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来爱我们四周的亲友。一个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人才能够真实的爱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真的只有我们爱主胜过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有个真正的爱能够来爱人如己。你同意吗？所以盼望主今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有个大扫除，看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偶像，我们看得比主耶稣更重的，我们把它除掉。一个顺服神的人，神给我们命令都是给我们祝福的，真的。一个顺服神的人也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真的愿意爱他胜过一切的时候，你看神为他所预备的人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我相信这前面的一年，上帝要带领一切爱他人经历前所未有的经历，进入得到他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的产业。在基督里，在灵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经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是神应许给他 爱他的人来预备的。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一个人专心来跟随神，专心跟随耶和华，神评论这人说他有一个另有个心智，就是专心跟随我，所以我要把他领进去他所到过的地方，而且把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后裔为业。我们一个人跟随神，你的后裔都要蒙福的。我们愿意顺服什么委身，用我们的意志跟随主到底，愿意顺服他，惧怕他胜过一切的，这样神一定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我们的儿女。第一点，尽心爱我们的神。今天就再次做一个委身，至于我跟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用情感来爱慕我们的神。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心尽性的这个性，第二个字 psuche 就是我们的魂，讲到我们的呼吸的气息，讲到我们的呼吸的气息是特别讲到我们的情感的。我们人会有怒气，那个气啊，是讲到情感。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情感的神，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我们是有情感的人。你看我们的神，他会不会有欢喜呢？他会不会有怒气呢？他会不会忧愁呢？他甚至有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后悔。我们的神是非常感情非常丰富的，他有慈悲怜悯，他看到有人受苦他就动了慈心。我们的神是蛮有情感的神，所以呢，他还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蛮有情感的人。神要我们爱他是用我们的情感来爱他，热情的来爱他，热切的来爱他，热切来敬拜他，用我们的情感尽情的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的，他要我们带着激情带着火热来敬拜他。主耶稣写信给那个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主耶稣称赞他们说，你们能够忍耐啊，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见啊。那个教会为主做了许许多的工，他们热心做主工，但是主耶稣有一件事情很失望，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是什么事情？起初的爱心。不愧圣经教会，圣经很熟悉哈，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个是让主伤心的事情。起初的爱心讲到我们的情感，起初的爱，圣经用什么来描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呢？新郎跟新娘之间那种关系，非常亲密的，非常有爱情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谈过恋爱没有哈？你们的婚姻是人家介绍的，指腹为亲 还是你去谈恋爱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彼此那种相惜哈，那种渴慕，那种爱慕，那就是情感。旧约有一卷书特别讲到男女之间那种感情哈，哪一卷书？雅各书。所罗门讲到他跟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那爱情非常的甜蜜，两个人非常的相惜哈，被吸引。那他怎么形容？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哇，那是非常激烈的情感。神就是要我们用火热的心来爱他，因为他向着我们是何等的火热，他不要我们不冷不热，他要我们火热的去爱他。弟兄姐妹，你曾经不曾经被主耶稣的美丽所吸引呢？讲到耶稣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兴奋呢？或者是有一些的火花？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我爸爸是一个教授，他工专教书啊，也是很聪明，都常常用头脑的。他那时候不认识主，他听说我信耶稣，他把我教育，他说你信耶稣啊，信耶稣可以，但是啊，你不要被耶稣迷走了，你不要变成个耶稣迷啊。那弟兄姐妹，你真信耶稣的话，你有可能不做个耶稣迷吗？不可能。我们不成为耶稣迷，是因为对他不够认识，不知道主耶稣的宝贝，主耶稣的美丽，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不会变耶稣迷啊。但愿今天主耶稣来迷走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吗？我们做一个耶稣迷哈，因为他实在是配得的。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还记得回想一下，当你想去约会的时候，你就盼着那一刻钟快到啊，对不对？你期望见到你所爱的，你希望说你跟他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要更多来认识他，就是因为这样彼此的建立了感情的户口，到了一个时候你就结婚了。这有点像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羔羊的期要预备，对不对？我们要对主有这样的渴慕。弟兄姐妹，你曾经不曾经被主耶稣的爱感动过？我们感谢神了，我们每一年在西边有一个 News Camp， 就是学生福音营。那去年的话，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那里人不够，我们去带了敬拜。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歌，说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啊，我们上面一面唱，我们看到底下许多弟兄姐妹，包括慕道友在里面，他们眼泪就汪汪的流下来了，他们都受耶稣爱的感动，那个是对主耶稣爱的一个回应。有人批评要说，有时候那些慕道家是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走到前面接受耶稣，那个是煽情。那我说你煽煽看，是耶稣的爱真实感动他们啊，对不对？我们过去一个教导就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你爱神用感情去爱他，那个是属魂的，那个、上帝不会喜悦的。弟兄姐妹，错了。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那个性就是讲到我们的魂，讲到我们的感情，神要把这感情整个摆上去，火热的爱他，这是神要的，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讲到敬拜哈，我盼望我们的敬拜团也真是能够尽情来敬拜神。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到主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他从橄榄山下来的时候，门徒因为看到许多大能的事情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就大声赞美神了。这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大叫大喊赞美上帝。结果这些法利赛人看不过去，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责备你的门徒吧。那么主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开口的话，石头都要呼叫起来的。神要门 甚至大喊大叫来赞美他。我们看球赛的时候高潮大家就大喊，对不对？那我们的神他值得我们大声欢呼来敬拜他的。也许是我们传统的关系啊，我们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们觉得我们敬拜神要像那个有时候那个大官出巡的时候，你看到旁边都举着牌子，对不对？回避肃静，哈哈，不能讲话。哎呀，我们觉得我们安安静静都不能出声音，那个才是真正的敬拜神。弟兄姐妹，敬拜神很多的方式，神叫我们要欢呼的来敬拜他，举手祷告，用各样的乐器击鼓跳舞赞美他。哎呀，你说可以跳舞啊？大卫他把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极力的跳舞啊，大家欢呼吹角啊，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当受大赞美。我们的赞美还不够热烈，还不够大，这是我们要学的。你有没有看过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敬拜神？载歌载舞啊，尽情的敬拜，喜乐充满，神与他们同在，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学习。今天有一些我们华人的子弟不愿留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太什么，太死板了，太刻板，太严肃了，他们受不了，他们要把那个感情，热烈的感情来献给我们的神，他在这里他没办法跟你一起敬拜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老人可不可以跳舞？也可以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例子？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击鼓跳舞赞美神啊，对不对？让我们求神的灵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我们的神，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跟他约会。我们花多少时间给我们的主耶稣？你爱一个人，你定会喜欢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听他智慧的话，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被主耶稣吸引？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不是尽情的敬拜？甚至你在家里可以全人扑倒敬拜我们的神，你试试看，他实在是配的。今天我们这个椅子，我们没办法这样呼呼敬拜，他是配得我们呼呼敬拜的，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阿们。第三，我们要用理智来思念我们的神。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第三个字的尽意的意就是 dianonia， 那个就是思想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是有理智的神，所以他创造我们是有理智的人，他也要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理性，借着我们理智来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不要我们迷信盲目盲从的信他，神要我们信是因着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来爱他的。越认识神，理智上越认识神，越能够去爱神的。所以圣经讲说他愿意万人明白真道，对，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对不对？可见真道是什么？可以明白的，可以用理智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我们感谢神，他要我们认识他，所以他给我们这本的圣经。神把他的启示记载在这本圣经，让我们读的圣经呢，能够来认识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是我们真是要来感谢神的，而且这本神的话语是值得我们下功夫好好来研读的。过去也有一些的人这样的教导，他说这个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呢我们读圣经要用我们的灵来读。我有时候不太懂什么叫 用灵来读哈。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读圣经不只用我们的灵来读，我们要用什么最聪明的头脑来读这本圣经，你同意吗？这本书是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更新，用我们理智来认识他这本 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何等高深的。那实在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来认识我们的神。一个爱神的人一定是什么？喜爱研读神话语的人。诗篇作者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他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皇下地的蜜更甘甜。那个金子讲到那个宝贵啊，那个蜜讲到那个甜，那个享受。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宝贝我们神的话语，能够享受我们读神的话语呢？我们爱神要用我们理智来享受我们的神。我记得在30多年前，可能有一些人还没出生呢，有时候讲的话就3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到了 Cleveland 还是当学生，就有一天有一位从上海音乐院来出来的弟兄哈，他找房子找不到房子，那我们说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家先住一下，我们虽然我们租的小意大利区房子不大，房间不大，但是起码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客房，还有沙发椅。我说我跟月月讲说，那就让这个弟兄哈先在这边下榻，让他可以继续找房子可以住。他来那一天呢，我们就送他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那个时候啊，圣经是在大陆是很难得一见的。那个弟兄拿着那本圣经就抱在他的胸口，抱得紧紧的，他的眼泪几乎掉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在大陆上是不容易看到圣经的，而你看到的圣经常常都是什么手抄本的圣经，你能够得到一本手抄本的部分的圣经，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听说在河南有个弟兄，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得到了2-3卷手抄本的圣经，哇，那个时候就附近几个教会哈，那些长老们都聚集在一起，传道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祷告，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分配这几卷的圣经呢？这是何等慎重的事情啊，多么宝贝啊。那今天我们在家里，我相信我们不止一本圣经，可能2-3本，各种版本都有。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那样的渴慕呢？我们是不是爱读我们神的话呢？再次讲，神给我们命令常常是给我们祝福的，尽心尽性尽意，就是讲到我们的理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篇第3节这个祝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是何等福气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何等的祝福。这个人里面的灵命是滋润的，丰盈的，他能够吸引弟兄姊妹能够来亲近他，跟他有交通。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常常结果子，人家看到你会喜悦，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能够从你得到生命的供应的。你喜欢不喜欢做这样里面生命灵命丰盈的人呢？不止这样，在外面呢，外面有耶和华的同在，恩惠跟他同在，他做事情呢凡事顺利，想要祝福他做的事情件件都顺利。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给人家祝贺说什么岁岁安康万事如意啊，这个祝福怎么得到？那个叶子不枯干，叶子讲到医治啊，讲到这个人是康健的，上帝医治的大人小龙跟你在一起，身心灵的健康，你里面灵命跟神是连在一起的，要常常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如果常常读神的话语，就会怎么样？岁岁安康，万事如意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凡事顺利。我们看到旧约，约瑟虽然被卖到监狱，下到监狱的里面，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我们不怕我们环境的艰难困苦，只要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凡事顺利。你相信吗？愿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秘诀在哪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我们爱读他的话语，享受他的话语。我不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样哈， 我们每个人都碰到一些的挑战，一些的难处。反正在这一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会不会有时候有忧虑，有时候有害怕。啊，我们诚实一点，实在，对不对？那个时候，约书亚就是面临这样一个环境，他要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过约旦河，要进去的那个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呢，也有很大很大的挑战，那里有巨人，有高大的营垒在那里。怎么样去带着神的百姓承受上帝的产业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很大的难处，甚至心里会害怕的。连这个身经百战的约书亚，是个勇士，他都心里会害怕的。所以神怎么劝他呢？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话。他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因为不论你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就与你同在。哎呀，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害怕，要常常怎么样读神的话语，这律法书不要离开我们的口，昼夜思想，更新我们的思想，想到我们的神何等伟大的神，何等有智慧的神，何等有大能的神，何等爱我们的神。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惧怕，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信心的来源。所以这个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也是对我们是个祝福。我们要尽意用我们的理性来爱我们的神。最后呢，我讲到一个秘诀，除了昼夜思想神的话以外呢，还有一种的操练哈，非常宝贝。我们一起来读这最后一节经节，我们一起读。将耶和华的话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住。除了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理智来思想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有一种的操练，这是大卫王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操练。大卫王他一生经过多么大的坎坷、挑战、逼迫跟苦难，扫罗王几次要追杀他，追收非常危急的一个地步，碰到太多太多的挑战跟难处，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但是他的心一点都不动摇。甚至有一次连他的妻子孩子的财产都被人家夺走了，大家都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了，他还是来求问我们的神。他靠着神心里安定，依靠耶和华人，他的要像锡安山怎么样永不动摇。但是他有一个秘诀，他秘诀在哪里呢？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我不能说奇怪，有点奇妙哈？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是无限伟大的神。那创造宇宙万有无限伟大的神，我怎么把它摆在我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神可以让你摆来摆去吗？但是大卫他说，我把耶和华神摆在我的面前，乃是用他的理智，用他的心思想象耶和华他就在我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就在这里，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真是看到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不是无神的人。我们常常信了神以后，活出来好像一个无神的一样。我们要常常用我们的思想想象神就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心就怎么样，不至于动摇，因为神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缺乏敬畏神的心，我们不害怕什么，随便乱讲话，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看 看在眼里，你原谅我这么说。在受试探的时候，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因为他是把耶和华摆到他的面前，他活在神的面光之中，随时随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可以随便说话吗？有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谁？还怕谁呢？若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但愿神恩待我们，常常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用我们的心思操练上帝的同在，常常想到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一天里面几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那个 Lawrence 一个弟兄，他就操练与神同在。他虽然是个厨子，是炒菜的，但是上帝丰丰富富的与他同在，因为他非常的渴慕神，常常操练神跟他在一起。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弟兄，上帝的荣耀借着他彰显。他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不断的操练与神同在，用心思。我不知道一天里面你几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你爱一个人，你会常常思念他，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一天睡醒的时候，你把眼睛打开，你第一个意念是什么？主耶稣啊！我记得我一次在那个大学，我们大学是个基督教大学，我们很有福气，是我们个基督徒团契。那我们学校有一个校牧啊，学校里面的牧师。我们那个学校是因为大陆许多的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已经被驱逐出境或被没收了。我们讲说大陆沦陷了，你们说解放，很多教会学校关闭了，被赶走了，那被充公了。所以呢，大家就把那些资本呢，就集中在一起，把资源集中在一起，在台湾再重新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要荣耀神的名。因此我们那个学校里面有许多校徽哈，从大陆许多那些教会学校的校徽都在那里。我们学校那时候是非常的猛虎，我们那个时候团契里面许多人信了耶稣，又甚至成了传道人的，包括我们的开地牧师在内，感谢主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就开那个退休会，我们到一个地方叫关渡，很漂亮，高山流水，那个宿舍非常的好，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追求。晚上的时候我们睡的是通铺，很大的，像榻榻米那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校牧师其实是刘护理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晚上他跟我们学生就一起睡那个通铺，我睡在附近大概差两个位置吧。哎呀，睡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被醒过来了，有一个声音。刘牧师他换过身，穿了一个身说：“主耶稣啊。”他真是一个爱耶稣的人，昼夜思想我们的主。但他身上你看他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啊？因为他身上有那个影响力，主耶稣那个魅力在他身上会显出来的。一个人常常浸泡在这个，我们说茉莉花茶，对不对？为什么有茉莉花的香味呢？因为茶叶常常泡在茉莉花的里面，有茉莉花的同在，他就受影响。摩西常常见耶稣，他的面皮就发光了，把神的荣耀就能够彰显出来了。那都是因为花时间与主同在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诗篇作者一个祷告，他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他是谁呢？我们的神。愿神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 ，sweet， 甜美。你的孩子常常有时候在，我说妈妈们啊，你的孩子在玩玩具，玩具玩得很高兴，突然他转过来，玩具丢在一边，他过来抱你亲你，你高兴不高兴啊？哎呀，我们的神是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的。作者说，愿你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来转向我们神的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去 fast food， 你吃东西餐馆，你在那里，你把你的心，你的理性来转向神，思念他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不断的注视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来转向他，他心里怎么样甘甜呢、啊？他喜欢我们的默念呢、啊，加上他就说，愿他与我的默念为甘甜，他就说，我就会因耶和华而欢喜。你看，神与我们为默念为甘甜，然后呢，我们的心就因他欢喜了，我们就会常常喜乐。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呢？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思想里面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喜乐嘛。你要喜乐吗？常常思想我们的主，愿他与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今天给各位一些的功课，我们的主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尽心是什么？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他。尽心、尽性是什么？用我们的情感热爱他。尽意是吗？用我们理性来思念他。这是可以操练的，也是蒙福的。那今天就把这样的信息摆在各位的面前，但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人人爱主耶稣的教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把这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因为实在你也是配的。我们爱是因为你爱了我们，求主你圣灵常常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意志为伸缩，我们愿意来侍奉你。你在我们心里居首位，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你让我们心里能够火热起来，热烈的能够来爱你，尽情的来敬拜你，也让你更新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有最聪明的头脑来明白这本的圣经一些些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借着你的启示能够来认识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操练思想你的同在，把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来依靠你，我们心就不动摇，并且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我们要因你而欢喜快乐。但我们的教会成为爱神的教会，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